第51章。
我秘密的念头是，我希望他有时间和我在一起。电影是我们之间的第三者，是切割了我的空间和爱情的敌人。我说，不拍电影也可以生活下去，我手里的钱够我们花了，我们可以去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，买任何一个想买的物品。你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只要你在我跟前就可以。他说好，我说的任何事情他都会说好，但是很多事儿却都没有兑现。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像是幼儿园的阿姨面对一个小朋友。起初我享受这样的方式，后来我开始厌倦，我讨厌他这样。我懂得一个艺术家的内心，我自己也曾是一个为了艺术而狂热的女人。她并不是为了钱财，为了生命，她追逐艺术是为了自己。可是艺术并不能解决自我的痛苦，艺术其实是使她更痛苦的生活。这就像中了毒的人用另一种毒药来解毒。他亲吻我的额头、眼睛和嘴唇。他说行，等到电影拍完就和你去旅游。他说了这话已经有1000次，已经有很多年，每一次我都觉得是真的，每一次我都在等待。黑夜越来越长，我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身体，次数越来越多，每一次我都觉得比上一次老，越来越老，越来越寂静。亲爱的，你说要带着我乘坐一辆老式马车，有一匹美丽的有着斑斓条纹的骏马，马蹄踏过遍布香草鲜花的小径，发出动人的乐章一样的响声，穿行广阔的有美丽蓝天和白云的田野。你说我是你心爱的女人，就坐在你的身旁。你说我的身体散发出与植物共生的香味。可是很多年过去，你说的马车在哪里呢？骏马在哪里呢？美丽的田野又在哪里呢？我说，徐百川，你是一个骗子。我不要你的过去，我甚至可以不要你的未来，只要你现在抱着我，抱紧我，在你的怀里。可是我有好奇心，当我启程去往欧洲，内心里的好奇突然变得强烈。我修改了行程，在柏林住了下来。每天早上，我到一家咖啡店去，我在临街的窗口从早上坐到晚上。这是胡斌街与米伦街的交汇处，大街上的人们在我眼前走过。街道对面是一处安静的小区，它被高大的橡树和缤纷的花卉包围。那么多漂亮的孩子从小区的门口走出来又走进去，他们散发出花朵一样的香味。我假装喝咖啡、读书、听老式唱片里的音乐。我看见那些孩子从窗外走过，漂亮的、艳丽的孩子们，他们的香味穿透落地玻璃，我就像一颗糖果那样融化，又像是蝴蝶一样轻盈。他们看上去一模一样，可是我依然能够从他们中间找到他。他比所有的孩子更漂亮，更绚丽，湖水一样清澈的眼睛，乌黑卷曲的头发，花瓣上的露珠一样晶莹的眸子，迷迭一样的香气，微笑时脸颊上浮现的甜蜜的酒窝，玉一样洁白温润的牙齿，他神情里若隐若现的从容，淡淡的忧郁，静谧的骄傲。他带来一股细微却又强烈的风，风带来早晨的蔚蓝，甜美的惊艳。 以及露珠、晶莹花朵绽放的气味。纵然有再多的孩子从窗外走过，我依然一眼就可以找到他。他走路的神态和眼睛中安静的样子，与那个男人一模一样。他那样美，连空气里飘荡的尘灰都显出了美。他那样美，让我羞愧。我突然觉得，在他面前，我是那样的丑陋、寒碜，那样的黯淡、朴素。这个男人说，他爱我，他亲吻我，抚摸我，在我耳畔说话。他的气息，微风一样拂过我的发梢。他说我是世上最美丽的女人，没有哪个女人的美可以胜得过朵颜。可是这时候我才知道，世上还有一个女人比我要美丽得多。那个叫朵颜的女人在他面前失去了光芒，她的色彩和香气还不及她的十分之一。他赞美朵颜是为着爱上另一个女人，他爱她正如他爱着自己。他说他爱朵颜，其实是一句彻底的谎言。那时候因为羞耻，因为不可遏制的嫉妒和忧伤，我流下了眼泪。一个男人走过来，他问你能听懂英语吗？他说他已经注意我很久了。他说你好漂亮，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东方女人。他说你需要我的帮助吗？或者我请你喝一杯咖啡可以吗？他说你流泪的样子也很漂亮。他个子很高，弯曲的褐色头发，蓝色的眼睛。那时候我很想请他坐下来，我甚至很想靠在他的肩膀上，因为我觉得孤单，我觉得容颜苍老。可是他太过于自以为是，他以为自己漂亮，他以为我这样的女人需要他的肩膀。我对他说谢谢你，我不需要，我一个人很好，请你走开好吗？请你走开，马上。我就这样看着他的女人从窗外走过。我坐在咖啡馆里等待着下午到来，那时候他会回来，再一次从窗外的街区走过。这个漂亮的女人有着玉石一样温润的脸庞，露珠一样清澈的眼睛。她走路的姿势和眼眸里的神态与那个男人一模一样。忽然有一个念头升起，如此强烈让我无法忍受。我想抚摸她的脸庞，这就像是在一些时刻我看着她在我面前走动，我忍不住要抱着她，要抚摸她凸起的喉结，她脸颊上细密的胡须。我走出咖啡馆来到大街上，我站在风中看街道上缤纷的人群和车流。我看见那个漂亮的女人走过来，她比我在窗户里看见的模样更美。她在人流中看见了我，她露出动人简单的笑容。我伸出手臂想抚摸她的脸庞，却发现她已经从我面前走过去，只留下一股甜蜜的令人心碎的香气。我走进人群里跟着她，她乌云一样的头发在空中飘舞。我跟着她穿过两个街区到达一所学校的门口，老师们在门口迎接他们。他向老师问好，走进被鲜花和树木包围的学校。我站在门口的树荫里看着他，一直到他的身影消失。我感觉到一种芬芳的气味，某种斑斓的色彩被他带走，远我而去。这些香气和色彩如同是我自己的，他们从我的身体里剥离，离我而去。这让我绝望而羞耻。我要抚摸他的脸庞，好让他的气味 和色彩留下来。我要把他们带回去，带给那个爱着他的男人。黄昏的时候，我站在学校门口的树荫里，我看着他从学校里出来，我焦灼、激动、幸福，就如同在等待自己的男人。我跟着这个漂亮的女人，追逐她身体里迷迭一样的气味和色彩，想起自己从前的一幅画，一个美丽的少女行走在繁华之地，她的衣裙在风中飘舞，她行径之处既有鲜花与果实，也有工业和喧哗带来的浓重的阴霾。鲜花代表的是温暖与安全，阴霾则表达的是迷乱和孤独。我以画中有着彩色衣裙的少女自况，因为在某个时刻我与她相同，既美丽纯洁又孤单沉默。那时候我突然发现她与我画中的少女一模一样，我的画原本就是为她而作。与油画里的少女有关的两个女人其实是同一个。我产生了严重的幻觉，那时候她正穿过一个路口，汽车和人流带来了陌生的令人不安的气息，正如我油画里的那些黑色的工业和尘灰。这让我躁动，陷入深深的恐惧，突然觉得我要是不追上她就会失去她。于是我冲上前去，抓住她的手开始奔跑。我一边奔跑一边分开那些密集的人流，正如在河流中分开那些潮水和波浪。这个漂亮的女人甚至还来不及发出惊讶的叫声，就被我牵动起来。她轻盈光滑，像鸟一样飞翔。两个女人在人群里奔跑，她们黑色的头发一如美丽的翅膀，她们彩色的衣裳一如翩翩的蝴蝶。德国有一部著名的电影《罗拉快跑》，电影里那个叫罗拉的女人正在努力地奔跑，她火红色的头发迎风飘扬，仿佛广阔原野上奔跑的红色的马。我此刻奔跑的姿势就如同罗拉那样，我甚至觉得我比罗拉更有力更疯狂，因为我手里还牵着一个人，我是两个人在奔跑。后来我摔倒在地上，在摔倒的过程中，我想象自己是一朵巨大的盛开的花朵，那些红色的花瓣四处飞散，人们潮水一样涌上来，他们看着我，疑惑又惊奇。另一个女人，她在人群中出现，正如我事先想象过的那样，她同样经历了漫长激烈的奔跑，她额头上细密的汗水，她喘息慌乱，把这个漂亮的孩子抱在怀里。她对着围观的人群说谢谢，并请他们离开。她说这是一场误会，剩下的事情她自己会处理好。然后她走到我身边看着我，她看我的眼神让我感觉到羞耻，就像是她洞悉了我所有的秘密。她的眼睛里没有讽刺和惊奇，反而是安静与温和，但是她保持了礼貌又冰冷的距离。她与我想象的女人完全不同，我曾经以为她粗野乏味相貌丑陋，那时候她有一种不动神色的优雅与从容，她甚至不显老，只有当她说话的时候才能看得见眼角那些细小的皱纹。长久的抑郁生活改变了一个女人，她如此高贵如此坚硬，她对我这样的女人根本没有兴趣，我就这样被她打败了。她看着我对我说，请你不要再跟踪我的孩子了好吗？请你转告徐百川，我们过得非常好， 请你们不要再来影响我们的生活，好吗？他就这样洞悉了我的秘密，我根本没机会来跟他说话。他让我感觉到羞耻，我只能落荒而逃。他终于回来了，真好。他抱着我，亲吻我，说我是迷人的小婊子。他洗澡、刷牙，流水的声音夸张响亮，在宣告他蓬勃的情欲。然后他和我做爱，他让灯光开着，他喜欢这样。他说过，他说灯光下的朵颜看起来比白天更美。他的舌头唇齿就像是浸过了蜂蜜。半个小时之前，我还在仇恨他，我想象他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。我正像古代的侠女飞越关山万重，内心是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念头。但是他回来了，他神色疲倦，满身都是尘土的气味，就仿佛为了回来而经历了长久的奔波。他把我抱在怀里，荷尔蒙的气味包裹在烟卷、灰尘和他野蛮的拥抱里，仇恨瞬间被融化，情欲的洪流不可遏制。我轻浮放浪，小腹湿润灼热，完全就是一个婊子。他和我做爱，缓慢而激烈，温柔而蛮横，是鬼魅一般的乐手，是狡猾的四两拨千斤的角斗士。他的气息拂过我的耳际，他说你是荡妇、小婊子，这些词语听上去无耻甜蜜，像是对我的奖赏。我说我恨你。我原本想说的有力，但是词语从我的唇齿出来，忽然变得温柔轻盈，完全成为对他的奖赏的回报。我无法控制，每当到了这个时刻，我就会这样。我中了毒，这个男人是野蛮粗鲁、老谋深算的巫师，他在我的空气里下了毒，只要我呼吸就必定要中毒。像往常一样，我问他可以陪在我身边有多久。这真是一个愚蠢的问题，可我依然会问，依然会有一种无望的期待。他又像往常一样回答说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仿佛作为奖励，他又说，因为你是迷人的小婊子。他回答问题的时候神情严肃又认真，就像他说的是真的。他是骗子，我知道。他很可能天亮就会走，甚至会在夜里离开。我在熟睡，只要我蛇一样把他缠绕，只要有他唇齿间的气味，身体上散发的气味，我就会沉沉的睡去。梦境里到处都是繁华之地，到处都是我想要的植物、田野、小径和美丽的马。我赤裸着身体拥抱他们，我拥抱着梦里的事物，甜蜜、轻盈，愿意用我所有的容颜和嫁妆换取此刻的安静。但是当我醒来的时刻，这个男人早已离开，他的气味和谎言还停留在床上。他们沉默不语，亲近而遥远，仿佛是对我梦境的讽刺。我就像一个妓女，我只是他在夜晚的欢场带来的女人，我与欢场里的任何一个没有区别。他需要带走一个，仅此而已，然后洗澡做爱。他说了那么多肉麻虚情假意的话，只是为了后半夜从我的身边离开。这让我感觉到羞耻，羞耻过后是漫长的沮丧。有时候我无法遏制突然到来的泪水，哭泣的声音从灰暗到响亮，就像是依附在夜晚的外衣，发出响亮哭泣的时刻，我看见窗外的天空 明亮起来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